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的主日正道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以及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五到第二十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伞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耶和华诸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秋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秋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却借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届慕道班啊。今天早晨是第一课，那么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信仰的归正啊，信仰的归正。那么我们在慕道班里边，把什么是信仰啊，这个怎么个归为什么要归正，怎么归正啊，我们就做了一些的比较简短的分享。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啊，我们也把这些信息呢 都收录在，就录下音来了，放在咱们教会的网站里边啊。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也可以去听录音。那么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信息呢，跟今天早晨的信息可以说是一个上下呼应的关系。那么今天早晨它是一个独立的信息，今天呢我们这个正道的题目也是一个独立的信息，但是是正反两个方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所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和见解啊。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大概都了解以色列的情况，因为现在虽然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但是它在今天的新闻里边呢，占有相当大的内容，对不对？啊，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的联合国啊，所出台的很多很多的叫做联合国的决议里边啊，很大一个程度上都是关于以色列的。那么不知道现在多少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关注以色列新闻的啊，有没有啊关注以色列新闻？大家都不大关注啊，啊要关注以色列新闻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天的世界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人啊，无缘无故的反对以色列，仇恨以色列。当然这个与这个新闻的错误的这个引导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可以直接跟大家说啊，这是撒旦魔鬼在人的心里边放下一个仇恨教会和仇恨神的选民的一个撒旦魔鬼的工作。那么在我们这个看到反对以色列的这个信息里边呢，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啊，说现在的以色列就好像当年的希特勒在搞种族灭绝，有没有啊？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应该重新被赶到这个世界各处去，叫他们去流浪啊。这个以色列流浪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应该他们太坏了，犹太人啊，这个现在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鱿鱼，是吧？哎，这个这些鱿鱼应该再被炒掉啊，怎么回事？恨以色列人。那么至少透过这些信息呢，我们就了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就是以色列曾经在世界上流浪的。流浪了多长时间呢？北国以色列流浪了将近2600多年，是吧？南国犹大流浪了2400-2500年的时间，直到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我前大概有2-3个月以前的啊，这个在周报上我准备写一个系列的关于以色列的问题，结果写完了前三段，后两段还没写完，这个因为当时有其他的事儿就把它冲了，一直这个还没写完。那么后两段要写的就是当今以色列复国以后以色列是怎么个情况，是吧？那么以色列的土地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有很多人说巴勒斯坦人当年接受了以色列，好像农夫与蛇啊，现在以色列呢回来了，人家善意接待他们，现在以色列翻过来恩将仇报啊，要把巴勒斯坦人从这个土地上要赶出去啊，听不听过这种论调啊？我郑重地告诉大家，巴勒斯坦从来到现在为止没有存在过，尚未存在。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尚未存在。巴勒斯坦首都在哪里？巴勒斯坦有自己的货币吗？巴勒斯坦有自己的疆界吗？有自己的民族吗？这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民族叫巴勒斯坦？有没有？没有。巴勒斯坦只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呢是当年的这个英国人啊，为了给这个地方想给他起一个名字，最后想想，哎，后来追溯历史，找到了罗马人曾经把这个地方叫巴勒斯坦啊， 所以英国人呢就沿用这个名字，就把那块土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称为巴勒斯坦。在这之前的时候，这块土地的是没有名字的，很多地方都轮流占领过这个地方。比方说在咱们中国有一个地方叫做青藏高原，也不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啊，凡是都知道了，对不对？青藏高原有没有一个民族叫青藏高原？有没有？没有，对吧？那么这时候有这么一帮的人住在青藏高原，他们宣布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叫青藏高原，我们这些人就是青藏高原人。有没有这种情况？很少，对不对？巴勒斯坦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巴勒斯坦国，现在还没建起来。巴勒斯坦有资格接受以色列人回来吗？没有。谁接受以色列人回来的？其实是没有人接受以色列人回来的。如果严格说，真正当时有资格接受以色列人回来的是英国，因为当年那个地方是英国的托管地，英国的托管地，因为根本没有巴勒斯坦呢。那么你说没有巴勒斯坦人，你现在为什么有巴勒斯坦人？这是硬给那个地方的居民起了个名字，就是凡住在青藏高原的人就在青藏高原人，是吧？其实青藏高原人都是什么人？都可能是汉族人啊，可能是什么族人，是吧？各种各样的人，是吧？尼泊尔人、印度人，是吧？住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叫青藏高原。其实现在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人主要是什么人？啊？大家都不关心这个事儿啊，主要都是阿拉伯人，对吧？所以他说阿拉伯语，对吧？阿拉伯在哪里？在沙特，对吧？是那个地方曾经的移民到了这个地方来，是以色列人被上帝赶出那块土地以后，他们逐渐逐渐移民到这个地方来。其实以前的时候，那个地方的阿拉伯人并不多，在这个奥斯曼土耳其长期大概将近500年的统治里边，那个地方的人烟稀少，少到一个地步。这个曾经马克吐温到那里去看那块土地的时候，就说这里几乎不适合人居住，不适合人居住。为什么那个地方不适合人居住？等会儿我要讲这个问题，对吧？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失败了，所以那块土地呢就没有人来统治，没有人不属于哪个国家了，所以当时大片的土地都纷纷独立。我们都知道今天有一个国家叫约旦，是不是啊？知道这个国家吗？在以色列的东边，是吧？约旦这个国家什么时候独立的？谁知道？约旦这个国家什么时候独立的？存在过几年？啊？不知道啊，回去查。1946年，以色列的独立只比他晚了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独立的？抢答！啊？什么时候？1949年，比以色列还晚1年，是吧？之前的时候，中国是谁的？国民党的。再往前是谁的？是我们满清的。到底谁拥有那块土地合法？以色列合法？巴勒斯坦人合法？阿拉伯人合法？共产党人合法？满族人合法？谁合法？没有人合法。世界上只有一块地方，一个民族拥有那块土地是合法的，就是以色列。因为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了，土地是谁的？我们最近在我们澳大利亚兴起了一个我叫做反动浪潮，对吧？就说什么呢？说欧洲白人抢占了这个地方的土著人的土地， 这个土地是属于土著人的。我们不知道这帮，我们叫他白左啊，脑子里犯了什么神经病，是吧？然后就不给一个非白人的这个文化的人跪下，他们就不甘心。这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不懂。其实呢，背后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反对白种人？因为曾经白种人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向全世界的民族，所以借着反对白种人来反对、侮辱、羞辱这个抵挡当年把福音带向全世界的那个民族。其实背后的原因是要毁掉基督信仰。其实澳大利亚是这个土著人的吗？当然不是，凭什么说是他们的？他们在这里建立过一个国家，建立过一个政府，他们曾经把这块土地是他们从海里边挖出来堆出来，这块土地是他们的吗？不是，只是说他们早来了一点点，对吧？哦，早来了一点点就是他们的吗？那 kangaroo 可能比他们还早来一点呢，对吧？那这个土地应该是 kangaroo 的吗？完全不是这样。所以谁预先住在一块土地，上帝早就说了，他把各个民族的疆界定出来要给人，谁正义谁就给谁，神就给谁，是吧？也不一定完全一样哦，是吧？这个时候神有他自己的旨意，他自己的旨意要把这个土地要给谁就给谁。那么唯有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帝说这块土地是我的，是吧？全世界那么多土地我给你们去居住，只有这块地属于我。他说我把这块土地赐给以色列，作为永远以色列人的产业。任何人住在这块土地上是非以色列人，叫做违法。这个世界谁是最终极的法制定者呢？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他定下来的法则，人只有敬畏遵守，没有违反。你违反，你就要受到这个法律的管教和惩罚。以色列人来到这块土地上，叫做什么？叫做复国，以色列复国主义，对不对？啊，为什么叫复国？表明他们曾经在这个地方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对不对？后来被赶走了，后来反正总之就是后来没了，对吧？那么现在呢，经过了不管多长时间，现在他们又回来了，所以这个叫复国。巴勒斯坦叫什么？叫建国，对吧？建起来了没有？没有建起来。谁知道巴勒斯坦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建国的条件有两个，哪两个？啊？好，巴勒斯坦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建国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必须定都在耶路撒冷。啊，他们自己的首都定都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其实是曾经以色列的首都，对吧？也是现在以色列人认为的首都。巴勒斯坦说 No， 那是我们的首都，我们是谁？我们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是什么人？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曾经在那见过巴勒斯坦国吗？没有。所以以色列从来跟巴勒斯坦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可是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叫耶路撒冷成为他们的首都呢？只有一个答案，因为那是上帝选民的首都，撒旦巴勒斯坦人所信奉的那个背后的那个邪灵，他说我们也要那个地方的首都，你说那个地方是你的首都，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我们的首都。所以这个呢是他的第一个条件。所以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巴勒斯坦永远不可能建国，永远不可能建国。大家不信咱们看着啊，他永远建立不起来。第二件事情，他们要建国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必须不存在啊，以色列这个国必须不存在。所以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唯一的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所以巴勒斯坦人其实他们的信仰呢是伊斯兰教里边的逊尼派，而伊朗是伊斯兰教的什叶派，这两个派是死敌，但是在一件事情上他们是朋友，就是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啊，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走到一起。这说明一个问题，他们的背后的灵界是同一个，是撒旦魔鬼。所以他们不管怎么样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而这个事情呢就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所以联合国从来不会谴责巴勒斯坦消灭以色列，从来也不会谴责伊朗喊了从1979年到现在再喊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他们实行各种恐怖活动联合国是看不见的，联合国就出钱出力出人。大家知道联合国有一个组织叫难民组织，对不对？谁知道难民组织里边一共全世界有多少工作人员？知不知道？大概18000人啊，整个全世界联合国难民署啊，大概18000人。在这个整个难民署里边有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叫做这个中东叫 INWA， 那个叫中东什么巴勒斯坦难民工程处，它大概就是这么个名字，很长啊，这么个名字。那么这个难民联合国难民总署下边的一个机构是专门为巴勒斯坦难民服务的，知道多少人吗？10000人，只为一个民族服务。而巴勒斯坦这些难民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当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周围的穆斯林要发起一个战争，把复国的以色列要消灭掉，因此所谓的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阿拉伯或者说是穆斯林联军誓言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的这个宗教战争。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以色列想要复国，想要求生存，阿拉伯国家说 No， 你不能存在。这就是上帝说我的选民要回来，撒旦说不可以回来，所以要叫他们重新赶散到全世界，要叫他们再去流浪，把以色列这个国要彻底消灭。当时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多少人？打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只有60万人。阿拉伯国家有多少人？大概当时有2亿人。然后2亿人口的联合的力量，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发了石油大财了啊，然后要打一个二次世界大战差点叫希特勒灭了种老弱病残回来的这些人，要打这么一场战争。而且以色列呢小到一个地步，当时大概只有不到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四周围3层是敌人，西边是大海，没有任何战略纵深。你知道军队打仗最怕什么？四面楚歌，是吧？所以军队打仗，我们的伟大领袖说了一句话，叫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对不对啊？要形成拳头势力，要才能形成一种力量。但是以色列一打仗，四面全部打，这么小的国家啊，不，当然不至于这么小了，对吧？这个 四面打仗都是敌人，怎么办？围困在里面，他这个要从外边要运一点东西进去，那难得不得了，因为周围国家全部把他包围在里面。当时在人的角度看，那以色列肯定完了，是吧？但是就是这么奇妙啊，以色列居然打赢了，以色列居然打赢了，站住了脚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形成了阿拉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巴勒斯坦难民。所以以色列站稳脚跟以后，因为原本在以色列里面有很多阿拉伯人，那么这些阿拉伯人曾经跟以色列都叫做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同时住在这个地方。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经过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后，他们就成了仇家。因此曾经在以色列人当中住的那些阿拉伯人没办法了，他们只能离开那个地方。这就是最早期的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难民就形成了。咱们知道现在在以色列还有两百万，一共以色列民族自己的犹太人才这个大概700万左右，其中就有200万的巴勒斯坦人或者是阿拉伯人，对吧，享受和以色列人同等公民的权利。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并没有把他们全部赶出去，对吧，很恩待他们。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联合国就组成了一个，在第二年，就是1949年，就组成了这个中东战争，中东什么这个巴勒斯坦难民工程处，然后就把这些难民国家养，这个全世界联合国把它养起来了，所以他们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做生意，不需要做任何东西，全世界人拿钱养着他们，一直养到今天。所以他们的难民是世袭的，他们祖宗是难民，后来代代代都是难民。所以现在的巴勒斯坦人，现在在加沙地区的人是不需要工作的，他们要工作只是赚外快。其实联合国给他们的经济支持，经过这个难民工程处，完全够他们生活的绰绰有余的这些钱。那么联合国养着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呢？只干一件事，扰乱、破坏，最终呢，消灭以色列。所以，想要把以色列彻底消灭的，其实最终是联合国。可笑吗？就是这么可笑。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打仗，一方面要应付世界各地对他们的打击，他们仍然能够坚定地站立得住，成了所谓的中东小霸王。凭借着什么呢？凭借着上帝的一句话，上帝说，我的时间到了，我的子民要回来。这个时候任何人想要动他们，就好像摸了上帝眼中的铜人，他必受咒诅。凡是今天反对以色列、攻击以色列的，上帝说他必受咒诅，因为这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人在撒旦的这个控制之下来与上帝的旨意作对。所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翻过来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了。那么今天的经文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给我们世界带来的一个警示。在咱们第一段经文里边啊，读到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边，这个圣经里边是这么说的啊，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啊，他们要做这些事啊，在这个谢谢这个打出来了啊，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写在圣经里头，对吧？然后正是要警戒什么时候的人，这是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就是警戒你，警戒我，对吧？那么以色列有什么东西要警戒我们的呢？对吧？然后说，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必须谨慎，免得跌倒，是吧？这个曾经怎么回事啊？那么最后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什么事？ 拜偶像的事，逃避拜偶像的事。这个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今天的经文呢是另外一段经文啊，就是写的以色列灭亡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来把这个以色列灭亡的原因来记录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就打到就是咱们读经的经文里边啊，说列王记下十七章五节啊，说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撒玛利亚就是今天的约旦河西岸啊，所以现在呢以色列的国家已经不再把那个地方称为约旦河西岸了，现在呢那个地方他们以色列人就把那个地方仍然叫做撒玛利亚。所以现在呢整个的巴勒斯坦地，我们还叫巴勒斯坦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不叫巴勒斯坦地了，叫犹撒地区，就是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啊。整个现在那一块地方啊，包括着约旦河西岸，包括着这个葛兰高地，包括着加沙地区，通通叫犹撒地区。这是以色列人现在自己的称呼了。他说我们不再跟阿拉伯人谈和平，是吧？因为他们从来不想和我们和平。我们曾经土地换和平，我们把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区给了阿拉伯人，给了巴勒斯坦人。那么我们知道以前这两块地方是哪是谁占领的呢？就是约旦河西岸是约旦占的，是吧？这个现在的加沙地区是埃及占的。那么在这个以色列打六日战争的时候把这个地方全收回来了但是为了和阿拉伯人和好，以色列人又把这块土地给他们，对吧？所以这个叫奥斯陆协议啊。所以你们承认我们以色列，不要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不要和我们打仗，我们把土地给你，是吧？然后咱们和平相处。那这本来是以色列向阿拉伯人伸出的橄榄枝，阿拉伯人说好，然后很多人就说，当时签这个合同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大家还记得吗？啊，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方面代表人物是谁啊？叫阿拉法特，是吧？大家都大概有这个印象，对吧？那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就起来反对阿拉法特，说你凭什么要这样承认以色列，我们阿拉伯人，我们穆斯林是不可能承认以色列的。当时阿拉法特说了一句话，他只说了一个字，叫做塔基亚。塔基亚，塔基亚是什么意思啊？哎，塔基亚就是欺骗他，是吧？就是因为当年穆罕默德之所以能战胜这个麦加，在麦加建立了他们的帝国，用的就是塔基亚。塔基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你签和平合约，一切都跟你讲得好，背后我在这积攒兵力，趁你不在意的时候，我一下把你消灭掉。所以那个跟人家讲和平的那个动作就叫做塔基亚，对吧？所以那个当时这个谁就说了，说我们先跟他签条约，把土地拿过来再说，对吧？然后拿过来以后，我们再站稳了脚跟，我们再慢慢跟他们打。世界合同不是一句话的事吗？很简单吗？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当年啊穆斯林拿到土地啊的根本原因。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当年以色列这个撒玛利亚地区啊，这个亚述上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这块土地怎么从以色列人失去呢？这就是当年的历史，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何西亚王第九年，那就是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了啊。何西亚王第九年，亚述王上来攻取了撒玛利亚，那就今天的约旦河西岸，对吧？落在外邦人的手中了。那么亚述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的首都叫尼尼微，就是今天有一个城市叫莫索尔。莫索尔这个城市世界上曾经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个地方，但是有一件事使他出了名。这件事是什么？ 就是在前几年兴起了一个世界最邪恶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恐怖组织，叫做 ISIS。 ISIS 就攻打这个莫苏尔，因为这个莫苏尔这个地区是很多基督徒的地方，他们就试图抢占这个地方，然后作为伊拉克叙利亚伊斯兰国的首都，叫莫苏尔。莫苏尔这个地方，它曾经的前身就是亚述首都尼尼微，所以这个地方又重新被世界关注了啊。完了以后呢，这个攻取这个地方以后，就把以色列人就掳到亚述去了，啊，以色列没了，是吧？那么把他们安置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河边，什么安置在马代人的城邑了。这是当年以色列的灭亡，神的子民的灭亡，圣经就用了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一带而过了。我们知道亚述人很像一种民族，就是像蒙古人，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军事非常强大，然后呢，打仗非常惨烈，所以到哪个地方灭族，那是真正的灭族，然后剩下的人全部掳走，然后占领这个地方。所以亚述人把以色列灭了以后，这个撒玛利亚地区就再也没有回来，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啊，非常严重。掳走了以后，北国以色列灭亡了。下边第17章7节，这个话很重要啊，说这是因为，所以下边才告诉你以色列为什么会灭亡，以色列为什么会灭亡。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对不对？神的选民为什么会被一个外邦的民族把他给消灭，把他掳走了？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什么不保护他的子民？上帝让以色列灭亡是有根据的，因为以色列跟上帝立过约，签过合同。这个合同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说，我要成为你的上帝，我祝福你。那么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来证明上帝是绝对有能力保护以色列人，祝福以色列人，使他们在地上平安蒙福，那是绝对的。然后到了西奈山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说，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国家民族，成为我的子民，有一个条件，就是认我是你的上帝。然后认我是你的上帝，咱们今天早晨已经谈到了，认上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接受他是我们的至高者。那么接受他是我们的至高者，接下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你认他是至高者，接下来就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要遵行他所讲的话，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还是用这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要在 Victoria 开车，你必须先认 Vic Road 是维多利亚交通的至高者，然后你认了这个以后，你就要遵行他所定的交通规则，你开车你就必须按照他所说的来遵守，如果不然的话他就罚你，罚你你还不听，就没收你的执照，如果你的没收执照你还不听，把你抓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认至高者和他接下来一定要产生的那个现象。所以上帝说，我是你的神，然后呢，你要遵行我跟你所立的约的内容，你必须听话，这是人应当的必须尽的义务，这就是我们蒙福的条件。今天我们传福音认识上帝，是我们要蒙福，蒙福是有条件的，不是你来了教会受了洗了当了基督徒了你就蒙福。 No， 耶稣只说一件事，你爱我吗？爱上帝吗？真的认他吗？遵行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命令，守我的约的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也要爱他，不但要爱他，向他显现，并且要和他同住，这就是我们经历上帝的那个条件。你想知道认识上帝吗？ 遵行他的话，他就向你显明他自己，你就能慢慢的认识他。这就是条件。当年以色列也是这个样子。在这里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需要来讲一下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是有一个非常特殊地位的民族。那么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列为上帝自己的选民，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要拣选这个民族？为什么这个民族特别好吗？好一点点，不是绝对的好，它好一点点。现在全世界的民族当中，可以说以色列人相对是几乎是最好的，但它不是绝对好，是吧？它不是所有东西都做得好，但是它比其他的民族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就是上帝拣选它的原因，是吧？那么上帝拣选这个民族有几个目的。第一个，耶稣基督要从这个民族里边降生，这是上帝拣选他第一个最重要的情况。第二个，就是神的圣言要交托他们，也就是说以色列要完成圣经的启示的工作，上帝的话要透过他们显示出来。第三个，也就是今天有关系的，就是他要在全地当中做一个见证，这是一个见证。那么他们被拣选有一个使命，就是把独一上帝的信仰的信息 One God 的 Mono God 这个 message 这个 testimony 要带到全世界去。他要向全世界的人做见证，世界上只有一位上帝，这就是独一上帝信仰的来源，是从这个民族要出去。上帝把这个使命交托他们，他们必须要完成这个使命，这是他跟上帝之间所立的约。今天早晨咱们讲了，其实独一上帝是客观事实，可是全世界的人都乱套，都乱。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乱？全世界的人这样那样的，全部都拜了偶像了。圣经说了一句话，世界上的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为什么会如羊走迷？因为上帝跟亚当世界上第一个人立过一个约，给他一个命令，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我不去解释了啊，今天咱没时间解释这个问题。结果呢，亚当吃了，犯罪了，亚当就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断了。所以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原因，就是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断了。从那以后，人知道有上帝，可是跟上帝怎么建立关系不知道了。所以亚当被从伊甸园赶出去以后，他和他的所有的后代都迷失了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叫信仰上的迷失。所以如同羊走迷，就是谁也不知道到底跟上帝之间这条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了，中间有罪隔绝了，犯了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但是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呢都想找上帝，都想找上帝，这就是普世宗教现象的原因，是吧？所以有的人弄个石头也去拜，有个人弄棵树也去拜，看到太阳也拜，看到月亮也拜，看到一个明星也拜，看到一堆钱也拜，反正总之什么都想拜。这叫如同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自己想要找上帝，找不到真上帝，就拿了很多假的上帝来代替上帝。这就是人类迷失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真上帝怎么办？人找不到他，他就来主动的找我们。咱们今天早晨讲了，神爱世人，虽然人得罪上帝，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所以他就要主动的来找我们。怎么把我们带回去？上帝拣选一个民族，要透过这个民族做成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早晨咱们讲到十条诫的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以色列人作为上帝所拣选立为祭司的国度，这是带给全世界的人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我们人类的生命的来源，是人类信仰的对象。他要把这个见证带向全世界迷失的人民。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上帝跟他们立了约了，而且在立约的时候，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本来想咱们一块读，不读了啊，大家自己回去读申命记二十八章啊，申命记二十八章，申命记二十八章在说明一个神跟以色列人最后立约的时候要讲的一件事，就是你遵行我的旨意，认我为上帝，遵行我的旨意，我就祝福你。如果你违背我的旨意，不认我为你的上帝，咒诅就会临到你。那么你认我为你的上帝的时候，你遵行我的旨意的时候，他就列出来了许多蒙福的蒙这些福，这样蒙福，对吧？那么如果你违背，你不认我是你的上帝，违背我所给你立的约，你不遵行我的旨意，这些咒诅就要临到你。所以上帝叫以色列人在普世当中做一个见证，就是认上帝，遵行他的旨意，蒙福。他们曾经是蒙福的，对吧？今天他们又开始蒙福了，你看到吗？以色列，你不管怎么打他，你越打他越强，对吧？你越围困他，他就越富。现在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得不得了，对吧？有些人说这是美国帮助的，这个话不准，对吧？上帝可以借着美国来帮助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绝对不靠美国，相反的，大概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靠以色列，对吧？你以为现在美国政府真的对以色列那么好吗？不，因为以色列对美国太重要，特别是在最高精尖的技术方面，它要依靠以色列。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就看到美国帮助过很多国家，对不对？啊，阿富汗美国帮助吧，最后你看看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就几个塔利班就把美国大军打得屁滚尿流，到了最后啥都不是，灰溜溜的跑掉，那个场景多么可笑，对不对？美国很强大吗？美国是纸老虎。那为什么美国是纸老虎？美国不强大吗？美国很强大，强大是它的外表，美国很空虚，空虚在他的内在。为什么美国很空虚？因为他从政府到他的整个行政的系统不是从上帝来的，那是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了，那是启蒙运动在美国建立的一个人文主义为基础的政权。所以到了最后，到了关键时候，你发现美国他就不行了，对吧？不是外在，他的军事很强大，但是现在他走着走着，他内部就出问题，啊！你看现在特朗普啊，跟这个川普，对吧？跟伊朗打仗，打着打着，你说美国打不过伊朗吗？你可笑，对吧？美国一个小指头就把伊朗就碾烂了。哎，不行，他打着打着他就不打了，为什么？内部出问题了，对吧？不是他外在的不强大，是他的内在不能在上帝面前遵守。换句很简单的话说，撒旦魔鬼要借着住在美国政府核心里边的那些东西来不让他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就算川普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民主社会已经决定了，他的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已经决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撒旦魔鬼就用这个东西捏住美国政府的命门，对吧？所以到了关键时候，美国一定出卖以色列，你不信你看着，对吧？西方国家已经把以色列出卖了，现在剩下最后一个国家，到了最后他还要出卖以色列。但是神借着以色列做的见证，不会因为哪个国家，不会因为什么情况而不做了。时间关系，我们回过头来啊，最后来看一下以色列灭亡为什么，把翻到下一页。以色列灭亡，因为他们这个得罪了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 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去敬拜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各种规条。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因为他们违背了耶和华他们的上帝。这就是以色列人灭亡的根本原因，圣经写得非常清楚。以色列不是败给了任何一个敌人，不是败给了亚述帝国，而是败给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得罪了祝福他们的上帝，去拜偶像。刚才咱们讲了，以色列人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独一上帝的信仰带给全世界，对不对？现在他们不单单是能把独一信仰带给上，他们自己都拜了偶像了。所以他们怎么去完成他们的使命呢？所以他们失职了，报废了，是一个不能完成使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上帝选的这个他已经失职了，所以上帝就把他撤掉，不再收回对他的祝福。那么圣经说了一句话啊，在这个申命记里边啊，28章里边第23节，当他们离弃耶和华上帝的时候，22节说，耶和华就要用痨病啊，用热病、火症、这个疟疾、刀剑、各种各样的霉烂攻击你，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然后说，你头上的天要变成铜，你脚下的地要变成铁。耶和华要使降在你地上的雨变成尘沙，从天降临在你的身上，直到你灭亡。可不可怕？所以这就是后来以色列变成了极其荒凉，极其荒凉，几乎到了寸草不生的地步，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离弃上帝，拜偶像，抛弃上帝给他们的使命。所以头上的天变成了铜，脚下的地变成铁，曾经的流奶与蜜之地变成了完全荒凉无人居住的那种状态。然而时间到了，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上帝借着以色列人让世界看见违背上帝的旨意，离弃上帝拜偶像，哪怕就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也不能脱离上帝惩罚他们的这个铁律，没有办法。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可怕、严肃、痛苦但是必须直视的一个见证，就是当人类包括以色列离弃上帝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那个样子的。但是上帝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当这个灾难临到这个民族的时候，这是一个整体的哦，但是不是这个民族里边所有的人都是拜偶像的，还有一部分是好的。所以经过苦难以后，上帝要把剩下的这一批人要带回来。圣经说了，当这些灾难惩罚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的人稀少。这些人回来了，所以咱们中国人十几亿人口，他到现在还不到1000万，但是他们的历史比我们更长。为什么？神要炼净他们中间的恶人，剩下一部分人，神还叫他们回来。最后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记载告诉我们，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耶稣将要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差遣他的使者在普世当中把他的子民重新招聚回来。当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夏天近了，人子正在门口了。这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好，而是上帝自己的旨意，要叫全世界的人知道他自己的话是信实的， 他是大能的上帝，他说了话，这件事情一定要应验，为要坚定普世人对他独一上帝的信仰，坚定我们的信仰，然后等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回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警示，以色列警示我们什么？就是信奉正确的对象蒙福。当你抛弃他，为什么要抛弃他？因为人自以为是。所以今天特别是有钱有势，这个美国、澳大利亚，这些现在世界上曾经被神祝福的这些国家，抛弃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抛弃上帝为恶事、为苦事，是自找难看、自找灭亡的那条路。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来传福音，是要叫我们从灭亡的路上归正到蒙福、由永远生命蒙福的这条路上来。以色列人已经给我们做了见证，所以不要走以色列人错误的道路。今天上帝已经把蒙福的福音、建立正确信仰的那个蒙福的条件已经给我们了，但愿我们今天从以色列的这个失败的教训里边得到教训，使我们不凭着自己的因为我们的骄傲而离弃真神，盼望我们因着信能够重新按照上帝给我们所立的约悔改归正，使我们能够成为从今时直到永远蒙福的人。以色列复国了，见证了上帝的恩典，建立了上帝的信实，见证了上帝的大能，这一切事情都在上帝的旨意里边。现在给我们留下的时间不多了啊，给我们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愿我们在这仅剩的年间持守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蒙福的道路，直到我们一同见他面的日子。阿们，愿神祝福大家。